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就开始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借着读你经上给我们的话，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有许多的思想，有许多的思考，也求你光照，使我们借着你的话在你眼前蒙恩。我们恭敬地把这些挂心的事都交托给你，求你在当中引导，借着传道书经上的话使我们蒙福。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很快的把上次提的，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整个所罗门王在谈论人生从这一个当中，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他整个在人生的整个的一个探究里面呢，他得到的结论就是敬畏神，守本分，在本分中知足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那么从第五章最后面，他讲到说，人所为善为美的事，就是在上帝赐我们一生的日子当中享受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份。那我们取用自己的份，在当中劳碌，在当中喜乐，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那么在当中我们也在当中来思想。所以守本分，知足享受还有一个我们到这边我们会发现，所罗门王没有忘掉一件事情，就是劳碌，就是劳碌。那么劳碌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在这世上很辛苦，劳碌就是这个字呢在所罗门用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一生本分下所当做的功，本分下所当做的功。所以所罗门讲到劳碌的时候，劳碌的时候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分下，在我们的本分底下，我们要当做的工作那我们要心殷勤的去做它，这就是劳碌。我记得本分下你应当殷勤的去做工，这是劳碌。那劳碌呢是一个容易被忘记的，因为我们人总是一直劝勉人说你要用功要用心，要努力，要怎样。然后到人到后面的时候，等到后面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人想要知道就是人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劳碌那人就会觉得说因为我要有好成绩所以我劳碌，我用功，对不对？然后等到工作的时候，我为什么劳碌我为什么那么努力这个加班到没日没夜，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赚钱，赚多一点的钱这些都不是所罗门王讲的劳碌不是，这都不是他讲的劳碌。因为我们都把这个劳碌的目标跟他要讲的目标弄不一样。我们劳碌的目标是为了有好成绩、好收入、好表现，好什么好什么好什么。那因为世人都以为这样很美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去劳碌那这不是所罗门讲的劳碌，因为这不叫守本分。守本分是你在那一个位置上，那一个位置上你所承担的，你尽心去做你尽心去做。那么尽心做的结果，到底你的成绩会有多好，你的工作表现会有多好，你收入会有多好，不是重点，知道吧？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在当中要知足跟享受。如果我们觉得我成绩应该有多好，我的劳碌才有好结果，那我才觉得在当中我应该可以高兴那就是我是为了成绩，不是尽本分那因为我不是尽本分，这样我就相对的我就失去了 失去了知足跟享受，所以我念书没有办法享受，我拿到成绩不能知足，我没有办法享受整个过程，我只有觉得很苦很苦。那我工作也会一样，因为看重的就是我的表现是怎样，我的升迁是怎样，这不是尽本分，这是在当中人的竞争，人的竞争，所以这也不是他讲的劳碌。所以圣经讲的劳碌是讲的是一个在你的本分之下你所将承担的担子，那你要用心的去承担，要用心的去承担。那这个担子包括哪些？你本分都算，你做一个父亲的人，你就有父亲的本分；你做一个儿子，你又同时有儿子的本分；你做一个丈夫，又有一个丈夫的本分；然后你在公司里面当一个经理，再加上经理的本分；你在教会服事，你又参加一个同工的本分。所以我们根据在我们在世上所承担的职分啊，这当中就带出我们的生命中的那一个本分啊。好，所以这是我前面到现在啊还没有跟大家提的啊，因为后面会继续讲这个。好，那这样子我们先归纳一下，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所罗门王谈几个谈的重点里面包含了什么。所以最后他要祷告的，最后他在整个传道书要告诉我们不离开他的，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啊，照着上帝的话做，然后尽我们的本分啊，然后在当中享受知足还有劳碌啊，这就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啊。敬畏神所本分，在当中劳碌知足跟享受，劳碌知足跟享受啊。那如果我们忘记了其中一样，我们偏差了，那我们就在当中就要思想啊，我们就偏离了敬畏神。然后呢啊，我再补充一下啊，我们每一次读安息日的时候，我们都是会去思想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对不对？其实安息日的诫命不是这样子说而已，他是说六日你要劳碌做工，那第七日才怎样？安息。所以六日要怎样？劳碌，劳碌。但我不要忘了我刚才讲的劳碌是神所给你的本分，你所当承担的工作，你要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做，这就是劳碌。所以一个人啊，什么时候内心会苦？其中一种苦就是你没有劳碌，你本分上没有什么工作啊，你就会觉得很人一个人活在那里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你本分上你没有了。所以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他这一生啊在当中付出的，对不对？退休他就难过了。为什么？因为一退休他就要开始调心了，调整他的心思，因为他不再有工作要劳碌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要去找一些事情来取代，找一些事情来取代，爬山画画，然后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人就是找一些事要来取代，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但是呢啊，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的话，不是，是我们在这个本分上，我们去思想这个本分要做什么工，知道这个差别吧？然后去思想在这个本分我要做什么工。比如说我们如果退休了，我们就要思想我现在的本分是什么，那我要做什么，什么是我应当承担的工， 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才能够知足跟享受，知足跟享受。所以好，那我们继续来思想啊。所以第六章开始他先告诉我们啊，你得而不享，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对不对？得而不知足，这也是很痛苦的啊。得而不享，很辛苦嘛，对不对？你得了半天，努力了半天，得而没有享。再来，你得而不知足，那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人要有知足，有享受。那第七章到第八章在讲什么？讲对于我们在人生的生命上有用心的人，一个两大艰难。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公义。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第九章的时候，我来读第一节，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所以他讲两个情境，两个情境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要去思想。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用心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用心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在所行的事上也是非常正直的啊。那如果我是一个用心的人，我是一个在所行的事上非常正直，那我会是什么？我会是这里讲的智慧人跟义人，智慧人跟义人啊。所以好，这边我要提的智慧人跟义人是第七章跟第八章要讲的。好，我们整理一下，第五章的最后的结论是说，人他看为最美善的日子，就是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生当中怎样劳碌享受知足，对不对？好，你要劳碌享受知足，它的前提是敬畏神，它的前提是敬畏神。记得要劳碌，因为六天要劳碌做工，第七天安息。那劳碌不要忘了，劳碌跟我们一般人讲的不一样。一般人讲的劳碌是为了结果，我们劳碌是为了本分。所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劳碌是为了结果，你的心就看结果。记得哦，劳碌是本分，是为了本分，不是为了结果。如果你为了结果，你的心就被结果抓住。你努力的有好成绩，理所当然高兴，对不对？努力的考试出来的都不是你准备的，然后那个不努力的都给他蒙对了，你就很生气，没错吧？好，你觉得没道理，是不是？好，所以记得哦，劳碌、用心、殷勤，都不是为了，不是为了用结果来评断，而是守本分。所以劳碌是什么？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位份上的那一个本分，这就是我们要在当中用心的，这个叫劳碌。所以我们要劳碌做工，六日劳碌做工，第七天安息，这就是安息日。安息日，那人呢？因为人的方向错了，所以以为六日积极努力的赚钱，追求目标，第七天就放不下了。所以为什么安息日那么难守？因为第七天放不下，还要去怎样？还要去抓。如果你六日劳碌做工是守本分的话，第七天你就怎样？自然就放下，懂吗？你说为什么？好，你用一个站卫兵的阿兵哥来讲，对不对？六天你都排班站卫兵了，对不对？第七天你还不要去站卫兵？你说第七天都没有人站，我来站好了，会不会？不会，因为你觉得你 本分已经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六天都在做生意赚钱，第七天叫你不做生意，你就怎样？你就难过了，因为第七天还可以赚钱啊，懂不懂这个差别，劳碌的差别？圣经要我们劳碌做工，是因为本分。如果我们的观念正确的，我们就可以在当中知足跟享受。如果观念不正确，我们就是追求想要达到的成功的目标。那所以啊，这样子你就去思想什么样的人是敬畏神。所以真正守本分的人敬畏神。所以像你们这样子的人就要记得，这些事情发生你只是本分上要做，你先不要被他绑住，就是这就是我的本分。比如我刚才讲的做妈妈的人，对不对？他有没有排休？你们养小孩跟他讲，跟你的小 baby 好讲，这样我就一立一休哦。对不对啊？这两天不帮你换尿布不可能的事，因为那叫本分。好，我们这叫本分，记得就本分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知道本分很要紧，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们不是因着本分而去思想我们怎么劳碌的话，我们就会茫然，我们就会茫然，就是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其实我们就是有本分，我尽了本分，在本分中我能够享受跟知足。那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得而不享是虚空，对不对？你得到了没有办法享受，哇，那是虚空的事。还有呢，得而不知足，享受而不知足，这也是虚空，也是虚空。其实在本分上的事都一样，对不对？啊，一个人结婚了，有太太了，得而不知足，得而不享，都是虚空。所以人啊，离开本分就得罪神，知道吧？离开本分就得罪神，知道吗？其实应该说离开本位就得罪神。好，记得哦，我是跳出来讲哦。犹大书讲天使犯罪是什么？不守本位。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守本分那么重要？因为每个人有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犹大书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不守本位，不守本位。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结婚了，可是呢，又有个女孩子喜欢他，他也喜欢他，他们就讲他们为什么不能相爱，懂吗？这叫不守什么本位，不守本位，这样知道了吧？不守本位，你做父亲的，你有父亲的本位，你不守，你会得罪神，你不守会得罪神，这样了解了，因为神有他的定规安排在那里。所以你从这当中去思想，我们再回到传道书来。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是帮助大家复习一下所罗门的整个思路。第六章讲得而不享，享而不知足，这些都是虚空。那第七章第八章讲两个要紧的事， 结论在第九章第一节，就是智慧人跟智慧人，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好，所以人除了前面讲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内心的是什么？是两样，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公义。你想，如果你今天在一件事情上头，你觉得你的看法是对的，分析解释也是对的，对不对？然后你先生呢就不这样认为，你会怎样？
很气，
对不对？很气。同样的，当一个警察看到一个人就要往柬埔寨去，对不对？或者他就要去汇款的，他去阻止，他说这有人骗你，他不肯听，这警察会怎样？
很气
、为什么？因为你能够分辨事理，对不对？你能够看明事情，对不对？可是对方权力在他手中，他却不听，知道吧？权力不在你手中，对不对？他硬是跟行员说，这是我的钱，我就是要汇啊，是不是？权力不在你手中嘛。好，所以第七章第八章要跟我们讲两样特别的事。好，第一个就是智慧。所以我先讲，当我们碰到所谓智慧的事，我们在当中就很容易被我们的智慧抓住，然后看到没有智慧的事，我们就会生气。写在哪里呢？他这里就讲到，一开始讲智慧有各样美善，对不对？那么就讲第七第八章就讲到智慧跟王，就是我刚才讲的例子，王是有权柄的，所以你可以分析事情，你可以解释事情，你可以辨明事情，可是王不听你，你要怎样？你没办法。所以他在这边第七章告诉我们，我讲过人有智慧，但人的智慧要能够足够的宽广深远，所以他说你要到死亡的面前去看智慧，对不对？因为死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有智慧的人，他思考的不是只有今生，还要思想死后会如何。然后又告诉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守住智慧很难，守住智慧很难。为什么？因为给你权力你就受诱惑，给你金钱你就受诱惑，对不对？给你一些美色你就受什么诱惑。所以守住智慧很难，这第七章告诉我们的。再来，人守住智慧还有一个难的，你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怎样过分。因为他在讲一件事，就是我现在讲的，人的智慧不仅仅有限，人的权柄也是有限，人的权柄也是有限。你的权柄有多大？你只有在事情上属于你管理的你可以做决定，但不属于你的你没有办法。就我刚才讲的，你劝一个人说这个是别人骗你的，他就不肯听，对不对？权柄在他的什么手上？所以他用王做例子，权柄在王身上，王不听你，那你要怎样？你继续跟他硬凹吗？可能你会没命，对不对？以前的王啊，现在也有可能，现在对一个庞大的组织很可能这样，对不对？你不听，老板就叫你怎样啊，回家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但是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放下，怎么样可以放下。因为不管你是谁，你都没有生命的主权。王你的权柄再大，你也没有生命的主权，知道吗？ 我权柄再好再多，我没有生命的主权，我智慧再高，我没有生命的主权，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那么呢啊，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第八章第八节，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而这场战争无人能免，而且没有人胜得过。他没有讲无人能胜，对不对？好，如果看你要怎么讲，你是胜还是不胜还是败，如果你讲说可以活着，那就没有人赢得过他。如果你要讲说面对死，那我赢了，那代表我不死的话，就跟那个抗癌勇士一样，对不对？那这一场战争没有人能免，那能不能得胜他没讲了，他没讲，就看你怎么决定什么算是面对死你是得胜的。如果你用今生能不能活，那你一定输，你一定输，对不对？没有人可以一直活。所以这当中要紧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他在告诉我们两样。我刚才讲两样，一个是智慧，智慧很难守，智慧很有限，智慧不可以强求于人，也不要强求于己，知道吗？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我讲的不要过分自信，也不要过分的什么自律，知道吗？因为所有的过分都有肉体的己的成分啊，你标榜这些对你没有好处。所以他最后讲，什么样的人可以从这个偏激下出来敬畏神？只有我们相信神才可以，交托神才可以，要不然我们会被自己的智慧抓住，被自己的思念抓住，被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抓住。好，再来讲一个，就是公义。第八章的后半段开始讲公义。如果你觉得我们人现在在世上很容易生气的事是公义的事，你看见不公义的事你就很生气，这合理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直公义的心，上帝给的，所以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我们会生气。但是呢，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很有意思，主耶稣说生气不可犯罪，对不对？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但有些人说我这个是为义发怒，那你为义发怒可以发怒多久？啊，是不是也是不可含怒到日落？记得哦，主讲不可含怒到日落，不管你是为什么样的情境生气，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所罗门在这里也是讲这个观念，我们人第一个是智慧困扰我们，我们认为对的也实在是对的，第二个正直公义的事困扰我们，正直公义的事困扰我们，所以我们觉得错，所以我们起来发出声音，我们起来反抗，我们起来怎样怎样怎样。我不说这是对跟错，给大家思想，所罗门在这里讲，如果你认为公义才带来你这一生的价值跟意义的话，那说他就告诉我们，你在这世上你不能够得到满足，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第八章第十节，他一开始我们前面讲过，复习一下，恶人啊，死的时候人还很给他尊贵，义人啊，被迫离开圣地，人都忘记他，对不对？这世上有没有这种事？有。再来，这世上断定罪名，有没有看到刑罚？不会啊。你觉得那个人是恶，他有没有被刑罚？没有啊，因为他这里想啊，恶人作恶百次，倒想长寿啊。这是第十二节啊，对不对？啊，然后他讲第十四节， 世上的事实很虚空啊，一人所遭遇的是二人的，二人所遭遇的是一人的。哇，你觉得呢？是不是常有这些事？所以他这里讲什么？他讲你不要把你持守认为公义正直的事啊，当成你这一生啊，用这个啊，被这个抓住，知道吗？所谓被这个抓住的意思就是自己做主，我觉得我是对的，因为我有智慧，我分析对，你没有这样做，我就很生气，我就被他抓住。被谁抓住？被我自己做主抓住，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公义的事，没有这样，恶人没有恶报，我就很生气啊，我被谁抓住？我被自己抓住。为什么？因为我做主，知道吗？所以所罗门讲的是什么？你要从这些出来，你要敬畏神。所以他说我准知道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那意思是什么？你要敬畏神，你才可以从这些人看为是好的东西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知道吗？好，我再讲，不是你这样的反应是错的哦，而是你这样的反应之下，你不能被他捆绑，知道吗？好，不能被他捆绑。啊，你看主耶稣一直劝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听不听？不听，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因为他们不听心被捆绑？没有，他说什么？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有没有？在马太福音，他不是 在家乡行了很多神迹吗？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耶稣的反应。你一定要从当中出来。第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责备他们，对不对？责备完了以后，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除了我父交付我的，没有人知道父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这些都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所以耶稣有没有看到这些人而感到很不开心？有，因为耶稣责备他们，对不对？责备完了以后，他有没有一直在这个愤怒当中？没有，因为他就什么感谢赞美神，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一切都在你的手中，这样了解哈。那你看所罗门写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你看到义人怎么没有好报，恶人怎么都拿了好处，对不对？如果你要一直生气下去，那你就失去敬畏神的心，知道吗？因为敬畏神包含什么？前面讲的都在神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这样了解哈。所以我们人呢他说我第九章第一节，就是前面他要回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讲除了得而不想，得而不知，想而不知足，这些都虚空以外，很要紧的是什么？不要把我们放在上帝的位置上，知道吗？我们人就是人，我们要存敬畏神的心，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说，我将这一切事情都放在心上，详细考究，我知道了， 义人跟智慧人还有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或爱或恨都在他们前面、哦、人不知道，知道吗？我们常常不知道，了解吗、哦、我们不知道什么，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有很多不知道，但就我们的知道，我们不要被他捆绑，因为被他捆绑是什么？是自我做主。好，你们用这个心思去想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耶稣为什么不吭声？耶稣知不知道叙利王的时候罗马人那些不好，但他没有去对付那些，对不对？他指责的是法利赛人文士，他要的是百姓的心的回转，对不对？所以你慢慢去想所罗门王的这些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人啊，人最容易被绑住的就是正直的这些事，还有智慧的这些事。好好，这样我先停一下，这样了解吧。知道他为什么会一直要我们回到敬畏神，然后在当中守本分，然后知足享受，劳碌知足享受。所以以后你碰到一些事情让你很火大，知道吗？火大一下就好，要记得在神手中。你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生气难过也是一样，你要知道在神手中，知道吗？我不是说我们无动于衷，我们还是尽本分。圣经没有说不作为啊，因为你的全你的本分是什么？
就在本分里面做能做的。
对，比如说你看到的不好，好，下次投票的时候就不要投啊，不要人家支票开一开我们就怎样又跟着走啊，就是我们本分啊，投票是我们的本分啊。对啊，所以我们、
啊、
你看圣经就是要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这里有讲啊啊，义人所遭受的是恶人所遭受的，恶人所领的是义人所当得的，这世界就是这样啊。那所罗门不是王吗？他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岔开来讲，制度是一个好，但制度还是在谁的手中？人。前面不是讲吗？神造人原是正直，人却想出许多的巧计，对不对？哦，你上有政策，下面一定有什么对策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九章上次提的，所以第九章开始他继续讲，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的手中。所以上帝让人怎么知道在他的手中呢？就是结局一样，用这个来提醒人，我们的结局从一个面向看一样，你空手而来也空手而去，对不对？你无论多风光，你还是照样这一生走完就怎样走完、哦、你无论多大智慧能力等等，对不对？你无论是洁净的不洁净的，献祭的不献祭的、哦、你的结局好人如何罪人如何，对不对、哦、你过往是怎样。第一个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看到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都面对死，而也都必要死。这是第九章一开始讲，所以 人都是一样。如果你从死来去思想的话，死来去思想的话，那么呢啊，活着的狗就比死的狮子强，对不对？哦，所以你用死去思想的话，那你就知道人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切，哦，到底跑去哪里了？到底跑去哪里了？哦，爱跟恨跟嫉妒等等，哦，最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不对？因为你不存在了，你不存在了。所以到这里，他就要告诉我们，上帝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人真是要尽早的醒悟过来。醒悟什么？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才不会被这些捆绑，我们才不会站错自己的位置想去当神，哦，我们才不会站错自己的位置，哦，想要去当神，去啊辖制人，或者是去管理人，或者去在中怎样怎样。不是，我们人只有一个，尽本分，敬畏神，尽本分，敬畏神，尽本分。如果我们想清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得到第七节，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去享受跟知足。他说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快快乐乐的，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其实他有没有讲你的作为是什么？就前面讲的，你只要尽本分，上帝就悦纳你。你只要尽上帝给你的本分，那么上帝就悦纳你的，那就好了。那这也这个是他说，所以第九章呢，他就讲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头上不少膏油，意思就是你要让自己在当中看起来啊，就是一个很满足于上帝所给你的。享受在当中，然后也让你自己在当中显出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光彩来，光彩来。在你一生虚度的日子，就是日光之下给上帝给你虚空的年日，记得这是虚空的年日，对不对？虽然是虚空，他说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因为这是你劳碌之下所得的份。你看到没有？还是讲劳碌，还是讲本分，跟你妻子快活。所以同样的，这不要说只是对丈夫讲的，对妻子讲的一样，跟你的先生快活度日。你如果用这个来思想，有些时候我们不快活是什么？我们想要掌控，想要让对方满足我要的啊，
一直不满足，
那我们就要思想了。上帝就是你要能尽本分在先，但是观念两个人观念都要正确，知道吧？你要以上帝给你的为满足，这很要紧。很难哦。人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不满足上帝给的？越长越大越不满足，知道吧？
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的话要认识自己的本分的话也不太容易。你一个先生当然知道他是先生，他还知道是太太，可是呢他在其他的比如说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社会上面他的一个定位的话，那这个就不容易认识他的。
不过在刚才你讲的那些很重要的很重要抓得到就差不多了。你看嘛，你上班的时间对不对？你如果说24小时都给老板一天，那可能超过本分了。是，其实想看看它是有界限的。这本分是有界限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规定上班时间？
责任制
是我们人的巧计呀，对不对？ 要慢慢去想，我们人就会想出许多巧计来，知道吗？但是一个人能不能尽本分，比如说他上班两小时，在这里上班两小时，他就用心做两小时，这是本分哦，这是本分。所以这里要记得，这边所罗门讲的，你要他这里讲，神赐你日光的日子，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你只能跟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知道吗？这是本分，你让你的妻子快活度日是本分。
因为24小时，你好好几年在一起，怎么可能一直快活？
所以他，你不能只要求人，只要求人你就快活不起来。这里讲的快活都是要求自己，
看到他就不快活，
那不行。 那表示我们的心有问题。我们的心是被智慧抓住呢，被公义抓住呢，被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抓住，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本相。我们在
啊，
那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是神所赐你的啊，你竟然不接受啊，所以你就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是把上帝看低了，对不对？上帝说这是我给你的，你说我不要，那谁比较大？权柄在谁手中？圣经给我们讲到一个上帝给的他不要，他要自己的，是谁？
雅各。
雅各，上帝喜爱雅各，喜爱他的小表妹，对不对？因为长得漂亮啊，那上帝就不要啊。上帝说我要给你的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一个利亚。
可是后面还是两个都有啊。
可是家庭就很惨啊，就很惨啊，对不对？一直到雅各很老很老了，才悔改啊。他放不下，他一直被这个捆绑啊，对不对？捆绑到最后，他儿子约瑟就一定要对付他，对不对？你看他约瑟真的很用心对付哦，也可以说很狠哦，有没有？他就不跟他父亲相认，一定要把他小弟弟怎样抓来。为什么？他难道不知道父亲会很痛苦吗？知道吧？
圣经也没讲那么细。
不，要想啊，圣经就给我们想啊，我们就用情节去想说，奇怪啦，今天你约瑟，你应该，如果是我们，应该是说啊，赶快兄弟相认，父亲接过来，对不对？
那个兄弟要害死我耶。
对啊，所以约瑟
命就不错了。
所以约瑟要他们学到生命，因为他自己学到了，所以约瑟也要他父亲去面对他生命的问题，他生命的问题抓，就他自己抓，从出生开始自己抓，对不对？一直抓到老了，在约瑟身上，便雅悯身上，上帝让他怎样？
放手。
你看学一辈子的功课啊。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讲的也是，我们被智慧抓住，我们被公义抓住。记得哦，我们被抓住的不是讲不好的，知道吧？是人以为好的，我们反而被抓住。所以人有没有被抓住？你想想看，有一些人他觉得我是知书达理，对不对？我是通晓这些各样的思想，我是怎样，我是怎样，所以我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好。这被什么抓住？被智慧抓住啊，就这里讲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啊，
经常对别人的期望抓住，
对，也是一种。好，但是因为别人用他的期望抓我们啊，那我们又没有权力反抗啊。这里有讲到权力哦，对不对？王也是用他的权力抓住你，你还是没办法，你还不能跟他硬拼啊。 所以要记得 有几个观念一定要记得。第一个，神悦纳你才给你今生，才给你这些，知道吗？神悦纳。但是我们会觉得说，上帝你爱我，应该把我喜欢的给我，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啊，上帝如果你爱我，你就把我想要的怎样给我。上帝说不行，那个对你身体不好不行，那个吃的没健康。我们父母会这样嘛，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不行，你吃的会过敏。上帝知道我们，但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所以他讲要记得，这个就是他一直强调，其实所罗门的观念是一样。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你要把握上帝给你的今生，你要活在当下，讲的是这个，知道吧？做什么？复习一下，你要劳碌做工，守本分，劳碌知足啊，然后享受知足，知道吗？你要守本分是什么？劳碌啊，劳碌，然后享受它，知足。要记得，在不是只有在吃喝上，在关系上，在关系上，我们人很重要是在关系上。但我们太容易，太容易被其他干扰，知道吗？好，那讲到这里，不是只要知道这边以后，我们继续来读哈。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把所罗门的思想整理，然后把跟圣经的观念互相做一个思考哈。所以这样可以常常帮助我们。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有情绪，都是自然的。但是要记得，我们要从当中怎样出来，出来怎么出来？你敬畏神，怎么敬畏神？你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知道吗？交在神的手中。有没有挂心的事？有。有没有睡不着的事？有。有没有自己软弱的事？也有，也有，你交给神，知道吗？因为时候到了，主就会对付我们，知道吗？我们不喜欢犯错，但我们会有软弱，会有软弱。情境到的时候，主爱我们，自然会帮助我们。好，我们从第九章的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十章二十节，十一节读到二十节。好，我们开始读来。
十一，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就在乎当时的机会。十二，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日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十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十四，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由大君王来攻击，修筑堡垒，将城围困。十五，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不了解，这是愚昧人，必在大会不足人坐在第一位。我 见过仆人王子向仆人在地上不息，发现他们的自己的必要在拆墙垣的地位的所要，凿开石头的匕首损伤，破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加快就必多被欺凌，但得智慧之教便有益处，不行去如人先修地位恩典，愚昧人的贼他不自己，口中的言语岂不是愚昧，当下的恶人是见恶人的头脑，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发出，凡愚昧人他的脑力死不见痛苦，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
邦国啊，你的王就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过了。邦国啊，你的王就是贵重，你的群臣按时吃喝，这要补益，所以有罪，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垮下；因人手懒，房屋里冷。百舍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运行。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慈念，在你卧室里见父，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的也必复活着死。
好，我们来思想哈，我们怎么样的情境下容易敬畏神？啊，困苦的时候容易敬畏神，还有呢？
中热透的时候，
就是我们觉得出超乎我们能力，或者我们突然得到很多我们认为是恩典的事，对不对？哦，所以你慢慢去思想，人会敬畏神，常常是因为上帝的大能力，或者是上帝的主权，或者上帝的什么什么，啊。特别人会敬畏神或感谢神，都是因为我得到恩典，对不对？我们人常常是这样，这没有说什么 不对，但你就要这样子，如果你常存这样的心，那你就要等，常常等大事情发生呢，是不是？那你希望你生命中一直发生这种大事情吗？生命中是会有一些大事情的，但通常不是一直有大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讲的时候他要讲什么，其实大事情敬畏神不必讲，困难上帝拯救我们，我们敬畏他不必讲，对不对？错的被管教，我们敬畏神，他也没讲。他讲的是什么？在平凡的日子底下，就叫我们去思想，叫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觉得很多箴言都是所罗门写的，对不对？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他就是讲到一个人要能够真的敬畏神，才能够在当中拿捏得住那个真的智慧，真的智慧。所以接下来他就要继续讲，敬畏神所本分，那我们对智慧要有一个在当中用新约的话讲就是谦卑，知道吧？或者说我们面对神就要在当中有一个谦卑，有一个谦卑。如果万有都在神的手中，凡事都是神在当中掌管，是不是各有定期啊，都有他的定时，那人要怎样？人不要骄傲，人要谦卑一点，卑微一点，所以他后面就开始讲，用新约的话讲，人就是要，人要能够谦卑，能够知道自己的本位是什么。所以他就讲第十一节，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智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这是快跑的啊，常常会赢，对不对？但有些关键时候他不一定会赢，不一定会赢。你虽然别人认为你 稳操胜券，对不对？结果哎，你就对，第一次看电视转播，充满希望是季振。季振在亚运会的时候，啊，他跑那个100米、200米，那整个是他一跑起来，后面就是拉开一段距离，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一面金牌是怎样，稳稳到手，所以我们都全部围着电视看。结果呢，200公尺一跑，呼，就领先在前面，跑到弯道到100的时候，跌倒了。脚不小，肌肉拉伤了，没了。所以所临到当时的什么机会，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快跑的未必能赢，不是叫你叫，不是我一直强调，所有人不是叫我们不努力，知道吗？本来就应该劳碌，意思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快跑，但赢不赢是神给不给，知道吗？所临到当时的机会，力战的未必得胜，能以为一定得胜不尽然，智慧的未必得粮食。因为什么？饥荒临到，看你有多大智慧，对不对？那么明哲的未必得智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是不是？你灵巧的为什么未必得喜悦？不该讲的话你都讲了，因为你走在人的前头，有些时候人很开心，有些时候人很不开心。我们讲个历史故事，有一个人叫杨修，很聪明，有没有？三国时代曹操的一个谋士杨修。然后呢，看到一首诗，对不对？然后呢，看了以后，啊，曹操就在当中开始问大家，知不知道这诗什么意思？然后大家还没讲，曹操说：“你们都不要说，等到他想出来的时候，他再问大家。”好，杨修就讲了。曹操说：“你什么时候知道？”那我看了就知道了。你看，灵巧的未必怎样得喜悦。曹操就接着说：“你这个人，记不记得有一句话？饥乐有没有？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就是曹操在打仗的时候，打到一个陷入了，他都想要撤退，对不对？可是他觉得撤退很没有什么面子，所以他在找一个理由，知道吗？哦、所以杨修就讲：饥乐，饥乐。”食之无味，弃之怎样？可惜。所以曹操就找个机会把他怎样？嗯，有没有？我们常常讲饥乐这个事情就从他来的嘛。我为什么讲这个？这个就是人，就是人心就是这样。小说只是把很多事情挑出来给我们思想，知道吧？给我们思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我们人最大的困难是被我们的长处困住，被我们的好困住，知道吗？
不是上帝赐的吗？恩赐什么？
对，上帝给你的好，给你的长处，给你的恩赐，你被他困住了。上帝给所罗门智慧，他被他的智慧困住了。他以为他的智慧可以怎样？所以处理所有的事，不是。你人以为我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就可以，对不对？那是这样吗？我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我只要怎样就可以，这是人的想法。上帝给人的，人就可以吗？西洋有一些故事比较简单，对不对？点石成金，有没有？一个人不是得一个能力吗？一碰就变成什么？金子，开不开心？很开心啊。结果一碰到谁？ 他让他最爱的女儿变成什么？金子。你不是喜欢很大的能力吗？西洋有一些这种小故事蛮有意思的，人想要嘛，要了以后真的对你有好处吗？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总是被所谓的好，总是被有的长处困住，知道吗？你每一次都考第一名，你就怎样，很辛苦了。所以以前我们在学校最怕那个一直考第一名的自由生，知道吗？因为他到大学以后，他不在第一名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受不了。我们导师希望有些小孩以前常常是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甚至不及格都没关系的，他的耐力就比较足一点，他可以承受一些失败。你慢慢去想，人容易被自己的长处、被自己的好、被自己的美，知道吗？你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有人说哦某人很漂亮，你会怎样？如果我们长得比较普通，我们就说哦对，我们就可以欣赏，对不对？如果你画画画得很好，你能不能去欣赏画得比你好的？懂吗？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好、自己的长处这些困住。为什么？因为我们忘了一个，这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他这里讲只在乎临到当时的机会。第十二节他说，原来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所以他在这里讲一个机会一个未知，其实两个机会也是未知，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被那个有把握的绑住。虽然我不说自信不好，可是过度的自信不好，对不对？自律不好，不是，自律很好，但过度的自律也怎样不好，因为这当中就是变成我们自己在做主。然后接下来他讲智慧很好，可是你智慧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当你帮众人的时候，众人会很感激，但帮完众人以后，众人会不会继续感激呢？不尽然。因为什么？因为时空不一样的。所以他讲说有一个智慧，哇，非常非常广大，就是其实广大这个字就很普遍，很普遍，只是他用这个做例子。就是呢，一个小城人很小，大君王来，那是呢攻击，但是一个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救了，那应该大家都应该很开心，没有错。可是呢很快的就没有人纪念他了，他用他的智慧胜过勇力，但贫穷人的智慧就被藐视，话没有人听从。为什么一直强调贫穷？因为贫穷是人对他既有的观念，知道吗？如果他是一个王子呢，大家就会赋予他更多，对不对？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人其实人就是自私的，知道吗？有自私的，所以呢他们很急迫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你是一个被藐视的贫穷人，知道吗？因为这时候你可以救我们，所以大家都不管他是被藐视的贫穷人，可是救完了就忘记了。耶稣是不是这样被人家认定？有没有？你行很多神迹，行到最后一问，你家住哪里？那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你看又怎样藐视他的？对啊，这很普遍啊，这是很普遍的，人是这样啊。
抽钥匙，
然后大家就是很怕就签完就怎么不是我们认为不是很漂亮的女生抽到，那五个同学他就硬要找那种不是很漂亮的女生来跟他换钥匙，他说人家都不约他嘛，就然后最后他就踢到铁板，因为那种不是很漂亮的女生反而对他不领情，就觉得哎，其实有时候就很难讲啊，就是就觉得，我就觉得刚好想到就觉得蛮好笑的，
是很好笑啊。可是这世界上的事就常常这样发生啊，人都是很自我嘛，很自私嘛，对不对？人很自以为是，但是所罗门如果直接这样讲我们就不听，所以他就要讲一些例子给我们去思想，给我们去思想。所以你如果慢慢去想，其实主在世上也弄很多例子给我们做对比，都在其实在这传道书你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他就是主，就是身在伯利恒，长大在拿撒勒，所以人以色列人就是看不起拿撒勒，对不对？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来做好，我就行很多神迹奇事医治人，是不是？要讲一些真理，可是到最后人家一说是拿撒勒人就怎样，又意见就来了，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有没有？其实圣经就可以，所罗门在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讲到当我们讲到在世上的人的时候，他这里讲了几个，一个就是你知道你能够赢，能够胜，能够得，能够这样，是上帝给你的，是领导的，不在乎，不是在乎快跑、力战、智慧、明哲、灵巧，虽然这些是好，对不对？好，但是你不要依靠这些，不要依靠这些。好，我不是说你要放弃这些，但你要用这些，但不要依靠这些，不要依靠这些。好，我再讲一个观念哈，不要把这些一讲说啊，这些是不好啊，就不要这些都放下，变成愚昧的人，不是这样哦，知道吗？钱财要好不好？所以耶稣有没有说钱财不好？
没有，
他说什么？你要像一个光明之子，要学，知道吧？为什么？因为钱财是神托付我们最小的事，你要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对不对？耶稣很特别哦，他把财务管理跟灵命结合在一起，有没有？你们在别人的事上要忠心，有没有？路加福音，我 前一次在社群讲圣经的财务管理，有人听过吧？啊，有录音档。对，
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些争议，在是因为就是他盖了一个很棒的庙嘛，花了多钱，但是他的骨架并不整齐，就是有些人就是，那这是怎么去看的？就是
一样啊，快跑的未必能赢啊，人想要用自己所得的去做一些来，好像呈现什么，不尽然。能够做的，能够做成，是上帝愿意给你。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想知道是名人效应，就是说会不会有些教会他们其实很喜欢用那些名人效应来彰显他们，去吸引教徒也好，或者是那刚好在我们家旁边，就是台北的家旁边，就是有一个教会，也是就是后来就报他，就是那个牧师要就推荐一个小女生买了一些包什么东西，就对了，就
那
就自杀了。
对啊，所以人不要想要以为，我刚才这边有讲啊，上帝给你的好，上帝给你的长处，上帝给你的恩赐等等，不是我们依靠的。任何人想要依靠这些，你会掉在自己的网罗里，知道吧？上帝给我们这些是要我们做一个管家。钱财好不好？耶稣讲的 他没有说钱财不好，他说你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对不对？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是不是？所以表示钱财跟什么有关？跟生命有关。你怎么用你的钱财，跟你属灵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华人基督徒，他会接着说啊，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把钱财丢一边，什么都不管。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意思。神把钱财给你，也是交给你什么管理的，用来看你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再讲，这样知道吧？上帝给你钱财，你是不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管理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智慧聪明，你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理上帝给你的？所以所罗门在这里提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上帝临到我们的，还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依靠这些，因为依靠这些人很快就把我们忽略掉了，知道吧？人很快就忽略掉了，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贫穷嘛，人很容易忘记我们，无论过去曾经有什么样好，很容易忘记，很短暂。哎，所以你要结交有一种朋友，是在会去永存的帐幕。
就是朋友很多种，但是我们要分不同的态。
不是，我是说这一段经文，它讲的是我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结交的朋友，用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的朋友，是结交那些可以接我们到永存帐幕去的朋友。
对。有没有？他们可以接你哦。所以有人说：“哎啊，这些朋友在哪里？”哎，你们旁边有没有这些朋友？啊，听说你的朋友有谁会去永存的帐幕？其实我们，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说啊，当腓立比教会给他馈送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们当作极美的香气，对不对？成为祭物献给神，知道吧？因为他知道啊，他知道将来他在永存的帐幕欢迎这些人。所以基督徒有些时候啊，你怎么样用你的钱财去结交那些，其实他这里就引申一种含义，就一个基督徒你要把钱用在哪里，要去思想永存的帐幕，这是永恒的事，你的钱用在哪里，放在哪里。
有些人是说那个朋友是接我们到永恒，就是那个朋友是住在永恒，而是说是不是我们做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是在永恒的帐幕里面会被纪念的。
对，
我们可以
，
就是应该不见得是那个朋友是住在帐幕。
所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支持宣教，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去非洲啊，那有人怎样带我们去，对不对？哦，那圣经的原则蛮恩典的，是不是？哦，前面打仗的领多少，后面怎样？看守兵器的也拿多少，那我们都喜欢当什么？所以基督徒，上帝把钱财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哎，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本分是什么，本分。所以使徒保罗常常讲，上帝招他就是他的本分，对不对？这就是他的本分了。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上帝招的本分。
应该是我们虽然没有移动到非洲，但是我们
对对对，我们仍然有我们要打的仗，仍然我们旁边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不对？仍然有一些人啊，需要我们成为他们的那个使者。好，所以他接下来从第十七节开始呢，啊，他就会讲有很多类似箴言的话，知道吗？哦，因为前面讲的，他不希望我们把智慧或者公义把它当作一个好像啊那个东西不重要，其实那个东西很重要，了解吗？只是我们要知道那个限制在哪里，有限在哪里，知道自己的有限在哪里，哦，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讲。那么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会看重敬畏神而来的智慧，知道吧？哦，所以接下来讲，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愚昧人的喊声知道吗？哦，就现在的人都是叫得大声的会赢，对不对？哦，但是通常不是这样，哦，宁可可以让我们在当中能够静下来思考的，哦，思考的，哦，啊，耶稣当时在被审的时候，他们的叫声就喊声就得胜了，对不对？哦，就钉他十字架得胜了，哦，但人呢能不能静下来思想人的心到底如何，哦，所以我们在很多声音里面的时候就要当心了，哦，那么呢啊，愚昧人的喊声很可能把人的心带着跑，但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智慧人，总要在当中能够静下来。那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哦，智慧，啊，虽然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呢，啊，一个罪人就把很多什么好的给破坏掉了，哦，所以呢后面就讲死苍蝇死作香的香膏油发出臭气，一点愚昧败坏智慧跟尊荣。我们也有这种话嘛，对不对？哦，就是一锅粥只要怎样也类似的话，就是智慧虽然它能够有许多的好处，带来许多的啊这些正面的，但是其实只要有一点愚昧啊，就使它破坏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防备，不要我们失去智慧，知道吗？啊，那这个在新约也是讲，我们一定要智慧。主耶稣讲，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对不对？但是你要智慧，你就要谨防愚昧。啊，不要，前面有讲，不要以为很有智慧，你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就变成什么？一个破口，变成愚昧的，变成愚昧，哦，所以你要谨防愚昧的事，哦，因为你很有智慧，但是只要一点点愚昧，就把你的智慧跟尊荣怎样败坏了，败坏了，哦，然后第二节，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哇，那我们都愚昧的，因为我们的心脏都偏左边啊。他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左跟右不是位置，是讲右是正，左是偏，知道吗？就是智慧人的心走正路，愚昧人的心走偏的路，走偏的路。所以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所以一个愚昧人呢，嘴巴不要说他所做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愚昧人，不需要说，大家就可以被人家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愚昧的。所以他这里讲啊，谨防，我们要谨慎，不要做愚昧的，哦，不要愚昧的，因为一点点愚昧就破坏整个智慧跟尊荣，哦，然后他讲智慧人你要怎样，你要一直走在正路上，一直走在正路上，哦，那愚昧人因为他走偏了，他就用他所偏差的行为显出他的愚昧人，哦，然后第四节又回来了，要当心， 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要记得，你虽然走的是正路，你虽然走的是对，但掌权者如果愚昧的时候，你要怎样？你要守住本位，言语柔和，知道吗？没有，他没有叫你逃啊，他说你不要离开啊，离开会惹他生气啊，你就做好你本位的事，那言语柔和，知道吗？
做好本位的事，上帝保守我。
对啊，所以很妙，第四节他就一在这个后面讲，这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智慧，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智慧，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本位在哪里，你要知道那个权柄在哪里，知道吧？权柄在哪里？
你刚刚提到此章昌文做比喻，所以他们以前的人也很讨厌昌文。
因为你一个美好的香膏，香膏很贵啊，那你一只死苍蝇就怎样，味道就不对了。
是一个老鼠屎。
对呀、啊。所以整个就你那一份那个什么那个香膏就完了，因为整个味道都不对了。好，第五节，我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仆人骑马，王子在地上走，就是啊，有一种掌权者的错误，就是由他引发出来的，由引发出来，他把愚昧人放到高位上，啊，哎，为什么把愚昧富足人做低位？啊，这也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一个掌权者，因为他有权力，他就用他的权柄随心所欲去做，对不对？但是他把没有把人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他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愚昧的王，知道吗？愚昧的王。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权柄上啊，要对我们所做的做一个有智慧的，有智慧的，哦，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有智慧。
可是他为什么用愚昧跟富足，只有愚昧跟智慧呢？
哦，这个部分呢，啊，富足是人看得见的，人看得见的，哦，所以呢，他这就是讲过分，知道吧？啊，哦，这个人是一个富足人，你也不要说啊，我就是要对他这样，你也不用对他这样啊。哦，那仆人骑马，那是王子像仆人。都用像，就是表示说王的一个用他的权位想要去扭转，或者是想要故意去抵触一些，那这些是一个祸患，是一个祸患。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忘记哪一个皇帝，他标榜要节俭，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大臣穿了一个衣服补过了，皇帝大加赞赏，所以呢从此以后怎样，
大家都穿补的衣服，
对，这历史上发生过嘛，对不对？大家因为大家投其所好，因为你是掌权的嘛，所以你一个掌权的，你前面做了一个偏差的事，后面的效应就怎样，很大，因为你权力很大，这就是一个祸患，掌权者的祸患。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一个在上掌权的，我们很看重他的品格，看重他的诚信，因为他后面影响的怎样，很大。因为他后面带出来的影响太大了，带出来影响太大。 所以 我再讲一下，所罗门王在这里提的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智慧，要有智慧，真的智慧，不能够在当中这个骄傲，不骄傲总是要一直谨慎，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愚昧人。面对权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本位在哪里。如果我们自己有权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在哪里，知道吧？你如果真有权柄，你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别人可以做你不能做，你不能做。那有些人说我很公平，你很公平不一定对。比如说你们家如果有三个小孩，你认为你很公平就对吗？不一定对，因为三个小孩不一样。你讲的公平只是表面上的公平，知道吗？但是每一个孩子的需要不一定一样，这要智慧，这就是智慧了。对啊，对啊，因为这叫本位嘛。
叫本位啊，你的本位就是这样。可是这样子又很奇怪，因为就会牵扯到男女不平等，然后就很多事情就会就
会就会
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就会
就会就会就会就会
其实他要快乐，他要享受，他要怎样，他还是可以，但是他知道界限在哪里。
他可能要规定一些东西。
他要界限在哪里啊？对不对？所以人总是要去思想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我们总是在位置上有责任。好。然后他继续讲，我们要谨防愚昧，还对，所以呢，要记得在所做的事情上头，总要去思想它的危险性，知道吗？哦，你要去思考它的危险性。你挖坑有可能掉下山中，对不对？哦，你拆墙壁有可能被蛇咬，那这个是古代了哈，现在你拆墙壁大概不会有这种事。古代人的墙壁都是石头堆叠的，对不对？所以在石头缝里面可能有蛇啊。然后你在那里敲石头，很可能就被石头怎样压伤。你劈木头，有可能被怎样？有可能旁边的人会遭殃，或你自己会遭殃，对不对？因为你劈木头力气一定要大。那你斧头砍下去的时候，木头有可能偏。所以圣经不是讲嘛，有人砍树的时候，那个斧头挥出去把人给伤了，对不对？所以这些讲的是什么？第八节第九节讲的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谨防愚昧，就是怎样要那个要看它的危险，你要做一些防备，要一些防备。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山上劈木头的时候，小孩子喜欢围着看，你要不要让他看？很危险，你就让他退后看。可小孩子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够靠近看？哎，好，所以就要思想啊，有些事情可以不是不能做，也需要做，可是你要安全就要注意到。好，再来第十节，铁器钝的不把刃磨快，就多费力气，得智慧指教有益处。你行法术，以先蛇咬你， 你再行法术也没有用，那表示什么？行法术的人都是先准备好，对不对？哦，如果一个魔术师拿一个盒子，里面变出一个人来，你说这个不算，我给你一个盒子，你变给我看，他就变不出来了，知道吗？因为你的盒子不是他的盒子，哦，他没有先准备，他怎么变？他怎么会变得出来？所以这里就讲什么，很多事情如果要谨防愚昧，就是你要 有次序，你要知道事情做的次序，知道吗？你需要做的次序，有些次序错了你就多费力气，所以你铁器钝了你就要先磨快一点，那你切肉就可以知道了，你要切肉的时候要怎样？你要去找一把刀子利一点，嗯，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要谨防愚昧，谨防愚昧。好，再来第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狂妄，奸恶的狂妄，哦，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所以这里讲一个智慧跟愚昧，谨防愚昧，你要怎样小心你说的话，知道吗？因为人的话到底是能够使人蒙恩，还是使自己被吞灭，你要知道哦。好归谁？归人。那不好呢？归到自己，知道吗？
归人归自己。
好是给别人，不好归什么？所以你讲好听的话，你是对别人有恩，知道吗？你讲不好听的话是怎样？自己伤心，知道吗？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要保守心，因为有反作用力，记不记得？你讲不好听的话给别人，你就伤了你的心，你咒诅人你就伤了你自己的心，你嫉妒人你伤了自己的心，知道吗？嗯，那就不是智慧人的口。
应该说是好话，好话是好话是恩言嘛。
对。
就是，可是如果说他是白色谎话，他是为了那个人的好，他。你刚刚问题是，
主要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这种夸赞是虚伪的话，那时候他是好话，但是还是要
说。哦，是虚伪。
对。
所以我们 前面有讲啊，对不对？啊，第七章第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啊。
可是现在年轻人不是这样啊，你根本现在，你要是跟他说实话，他会说你伤了他的自尊心。
这是他自保之道。所以我们智慧还真不容易，哦，要讲智慧的话不容易。
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批评员工的话，要先包他，然后呢再批评。
但你不能一开口就你好棒哦，把杯子打破了，还是说你好棒哦，今天只打破一个。
有进步哦，
你好棒，
以
前都没打。
我们要总要去思想，他在这里啊，我们回到这里，只是告诉我们。啊，一个人啊，不要做一个愚昧人，你就说话要对人有恩，要对人有恩啊，不要在当中啊，还有在说话啊，言语中的起头愚昧，末尾是奸恶的狂妄啊，就是一个人往不好的方向去说的时候，后面就越来越滚越大，知道吧？啊，不要把自己落入在当中啊。那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事情的结局会怎样，哦，那么如果一个愚昧人的话，哦，他会怎样？第十五节，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啊，进城的路是一个比喻，知道吧？进城的路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路，这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懂，因为以前的人进城的路是很明显的一条路，因为以前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的路，所以他连进城的路也不知道，就表示说一个愚昧人在那边呢，做虚工，知道吗？他很劳碌做虚工，那做了半天，结果呢，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大家都知道的事也没做好，这就是愚昧人。所以这里还是讲的，我们要谨慎，不要成为一个愚昧的，说话要谨慎，做事情也要谨慎，前面讲过的，有些事情有危险的我们要防备，有些事情有次序的我们要照次序走，有些有人可以指教我们的我们要去学，我们可以得指教，得指教，所以有些东西可以学，也可以学啊，学的可以帮助我们。好，第十六节继续讲，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孩童就是幼稚，幼稚啊，用这个来形容幼稚。你的王如果是一个幼稚的王，好，那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早晨应该意思就是应该做事的时候，他跑去吃喝玩乐，对不对？啊。那你国王又是一个幼稚的，那你这个国就完了。如果你的王是一个贵胄之子，那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贵胄之子不是说他是一个这个王本来就是贵胄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在身份上跟他的身份是相称的。所以前面是讲一个幼稚，另外一个是讲一个人能够守住他尊贵的位分，然后群臣也是一样，不是不吃不喝，也不是不喝酒，知道吧？不厌乐，而是怎样？而是不为他所困，那你的国就怎样？有福了，有福了。所以我们刚才讲芬兰的这个，不是你不能玩，知道吗？你不能享乐，你也可以，那你要知道他的什么界限在哪里。
他是有界限，他说那是我的私生活，然后他还为了别的批评去做那个药物测试，但大半是阴性，就是只是说我也是很有点疑惑，就是说那是他。我一方面觉得说他做总理，他要有他的分身，他可能不适合跟大家去交接。
他去一些地方，他就要想好他适不适合在那个地方这样玩的。
对，然后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精神是说，那是我的私生活，然后呢，我不耽误我的工作，然后呢，我也没有做违法的事情，为什么我要被人家拿出来批评这样？就是我
觉
得其实蛮
这个就跟时代有关了，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它都有它的界限，都有它的界限。那你说100年前的界限跟现在又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说一定对或错， 而是他要在那个当时他要知道他界限在哪，这才是智慧。因为总有界限嘛，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学生上课的时候穿拖鞋啦，然后这个啊吃饭啦或干嘛，对不对？那你说50年前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我们哪敢做这种事，对不对？老师呢，我当时在清华有个数学系的老师穿短裤，被批人批炸了，你知道吗？他们觉得这教授看到怎么可以有个教授上课穿短裤？那时候在美国已经有人这样做，但台湾没有。所以我不是说对跟错，而是说你在那个地方，你要知道它的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对啊，所以就表示，但是他不是只为了一批人，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人，所以他总是有个界限的。这件事情可能在20年以后根本是小事。
因为网络上可能比较年轻的人都会支持，
所以你要就是说人总是要看你面对的是多少人嘛。比如
刚刚总理啊，被人看到机会多，你管一个公司啊，只有几十个人看到机会比较少。
但是被看到一次就惨就完了。
对啊，真的啊，像我们的那个总经理就是在一家名店，然后被人家发现，然后就上一周刊，所以我们公司就很惨。对啊，真的很惨。
对啊，因为人家觉得你去那里，那你的公司会怎样？那想一想就觉得没有把握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就是讲，就是我们人总有那个你的位置，记得就是本分。其实讲穿了还是什么，你的本分在哪里？你守住你的本位。那你的界限在哪里？我说了，跟时代有关。100年前的父母跟现在的父母不一样了，对不对？100年前的老师跟现在也不一样。不要说150年前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以前讲过嘛，我们大一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那时候大一有一个女生啊，跟我们班上一个男生，跟我同寝室一个男生走在一起，那一天晚上就被学姐叫去训话。你来学校是来念书的，不是来交男女朋友的，大一怎么可以这样？父母不会管你，学姐就怎样？
学姐可能长得比较抱歉。
不是，其实
学姐训学妹，学姐训
学妹。学姐训学妹。我讲这个只是让你们知道，大家都觉得你做学姐就应该这样，爱护你的学妹，不要让她荒废功课。没有人认为错啊。如果现在做这种事会怎样？
天方
夜谭，你可以难以想象嘛。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时代会在变嘛。所以你现在的人去讲50年前的政治，其实不容易讲，这样懂了吧？因为你已经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位置上，想法不一样，所以你现在去批评那些，老实说，很多都不正确，因为现在的人想法跟50年前的人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时候那些学姐这样做，他们都觉得都是对的，这学妹也觉得学姐很爱护她，也是对的。那你知道现在如果学姐再这样做，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但是你不能，你如果用现在人去批评那个时候，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知道吧？你不能这样批评，因为你不在那个情境，不在那个情境。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在思考的时候，要去思考那个情境在哪里，界限在哪里。要不然我们都用现代人的价值跟判定去判定，那是不合理的事。这给你们做参考。 好啊，再来讲一件事情，他讲说要劳碌，对不对啊？劳碌，但是他说不能懒惰。智慧跟愚昧啊，那么愚昧啊跟智慧是并存的，所以我们要谨防愚昧啊。然后殷勤跟懒惰也是并存的，所以我们要谨防什么？懒惰，懒惰，懒惰人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低落，啊，这个现代人不容易想象，哈，因为以前的房子不像我们现，不是后来的砖瓦是可以用那些什么水泥啊那些去粘的，知道吗？啊，古代的人是一块一块瓦一块石头片一块石头片这样叠的，或是一块瓦一块瓦这样叠，啊，这样叠的，所以一般的人的屋顶呢。风吹啊这些啊就慢慢会移动，瓦会移动，会移动，所以一段时间他就要去把那些瓦怎样把它摆正，摆正。所以他这里讲为什么房顶会塌下来，因为你没有去注意，没有去维护它，那会漏水。这样可以想象嘛，哈，以前我们住的房子就是这样，瓦是上面用一块石头压的，好，下雨天的时候我们会跑到上面去，然后拿个竹竿看哪边漏雨，去把那个瓦推一推，就是啊，风大它就会偏，然后设摆宴席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他在这里他不否定这些事情的正面性或者是他的功能，知道吗？摆设宴席就是要喜笑啊，就是要就要使人快活啊，钱能够叫万事应心啊，但你要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限制在哪里，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你在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你知道话传得很快，知道吗？话传得很快，那么你心中不要咒诅君王，不要咒诅富户，你不要看到有权势的人啊，你让你不愉快的，你不要去咒诅他啊，有钱财的人让你不愉快的，你也不要去咒诅他啊啊，意思就是说有权财有权位的人难免都会怎样，难免都会在他的位置上骄傲，知道吗？或有傲气，或者是用他的权财权位行事，了解吗？好，那这样子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你要怎样，你不要心怀此念，意思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放在心上不仅你自己的心受捆绑受亏损，你把它讲出来的话，这话也会传出去，也会传出去，那就变成别人对你的认定了，别人被你的批评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啊要劳碌，但是呢不要在当中不要懒惰，要我们会有一些感受，但在当中不要被一些感受给捆住给绑住，这世界上总有权位高的人，总有财富多的人，知道吧，那我们知道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自己一直站在那个审判者的位置上，知道吗？你知道这些人怎样，知道了，可能你心里波动一下，那你就安静下来就好，要不然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意念捆绑，那如果我们说出去的又被我们说出去的话捆绑。没有用啊，所有的制度都没有用，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什么？ 都是人在运行的。我们做了很多改革，都是因为我们对现状不满，对不对？可是改革以后可以存多久？不会太久。比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不要联考，对不对？哦，我们以前不是讲联考让大家补习啊、恶补啊不好啊，
然后一世定终身，
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是要念考初中呢，我们小学就开始恶补考初中，初中就恶补考高中。我是没有什么补的，不过很多人需要这样补，对不对？然后他说一试不好，所以怎样？就是开始就是又学测的，又这测那测的。现在的国中生有比我们快乐吗？
没有。
没有。以前我们是一年级、二年级快乐的很，我们只有三年级很辛苦而已。一年，我们高一、高二很快乐，高三辛苦就好。现在呢？从高一就很辛苦啊！我会看到哇，现在高一的怎么这么痛苦？这个学习历程，这些都是人都是用这些来啊，有比较好吗？我只能说有比较好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大学看大学生就知道啊，不是这样。但是人就会设计一套，这样不好，我们换一套。但你没有办法改的是什么？人都是想要念台大医科嘛，对不对？那你台大医科假设的，假如说台大医科、台大电机就要200人，这200人怎么从这20000人选出来？你说啊，以前这样选不好，那你换个方法不是一样吗？所以制度基本上来说的话，制度基本上来说有会有它的好处，是因为人心觉得都可以在当中去愿意，但是呢很快人心会想出许多巧计来，知道吗？当第一个人有巧计的，其他人就会怎样？迅速模仿。这些给你们参考。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传道书所罗门王在生命中许多的思念，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思想。我们真是需要在当中能够敬畏你，因为虽然我们追求智慧、追求正直公义的事，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有在当中是有限制的，我们在当中是有软弱的，我们在当中是有很多的自我的，我们都需要在当中被你自己来光照和引导，使得我们在当中不会自逞智慧不会在当中自以为意，不会在当中总自以为是。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更求主保守，让我们真是能够谦卑地接受你所给我们的。我们不仅在当中守住我们的本分，守住我们的本位，也在当中知道我们当用的用心，也在当中知道用智慧来分辨来持守，也在当中知道怎么样能够敬畏你，来当中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真的成为在世上能够蒙福的，可以在当中领受你一切丰盛的。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